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已经看见有西律党的人和撒都盖的人，他们来诘问主耶稣，向耶稣挑战，他们想设一个圈套，让主耶稣上了他们的当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想要捉拿耶稣，要除灭他。可是主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主耶稣很谨慎，没有上他们的当，甚至主耶稣很有智慧的，非常准确的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。圣经这样说，他们就很稀奇主耶稣的教训。西律党人和撒都盖人最后他们都没话可说了，法利赛人在旁边观看，看到主耶稣跟这两群人的对答。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属于这个宗教性的一个党派，但是有政治的色彩在里面。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期待着大卫王朝可以再度的掌权，可以使这些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他们很想复兴自己的国家，所以他们也有人参加了西律党。但是在他们的信仰，宗教信仰上，他们跟撒都该人这一党是互相对立的。法利赛人，法利赛党有点像今天教会的有一些很极端的人，极端派，我们说极端派。而撒都该人呢，就像教会里面有一些叫做自由派，认为他们很自由，高唱自由，自由派的人。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或者撒都盖人都是一样，他们是党派不同，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一样，他们一心的要想来试探耶稣，想要陷害主耶稣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派出一位律法师作为他们的代表，来问耶稣一些问题。我们来看二十二章马太福音34-35节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这个是讲到法利赛人派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律法师，他很熟悉摩西律法，他是专家，向耶稣提出问题。接着看这个第36节，这个律法师提出的问题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回答。37-38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请你注意，主耶稣并没有提到十诫的每一条的诫命，主耶稣直接的告诉他们答案。接着39节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当你把主耶稣所说的放在你我自己的生命里面，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的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主耶稣对他们很坦率很直接的说，这里主耶稣说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最大的诫命，尽心尽意爱神，尽力爱神就是最大的诫命，其次就是要爱你的邻舍。接着我们看40节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两条诫命当然是摩西律法的总纲。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准确，如果法利赛人他们自己问，敏心自问，是诚实的话，他们应该说，就会这样说，我们实在太亏欠神了，也亏欠了人，我们断不能靠着我们自己遵守律法来得救，我们实在需要一位救世主。我们在看到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这位救赎主 他要正要不久就要上十字架，现在他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。法利赛人他们想又用另外一个问题来试探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就对他们做反驳，反问他们。我们来看41到44节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他们问耶稣，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说，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在这里，主耶稣引用旧约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经文，旧约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经文，耶稣引用的。大卫怎么会称呼他的子孙作为他的主呢？法利赛人说，这子孙必然是从天上来的，超自然的称出来的，所以大卫会称他为我的主。接着我们来看第45节，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这就是主耶稣向法利赛人所提出来一个难题。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，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主耶稣说，大卫他是被圣灵感动写下了诗篇110篇，就是关于救世主弥撒亚的事。那这里说到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称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这个问题唯一的合理的一个答案就是童女生子，耶稣他是由童女所生的，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是主耶稣比大卫更大更尊贵，大卫的子孙当然原则上不可能比大卫王更尊贵更大，除非有比他的祖先更伟大更尊贵的一个理由。当然主耶稣就是那位超自然从天上来的，他的出生是童女生子，当然这是一个唯一的最合理的答案。大卫的主是来自大卫的后裔，正如路加福音1章35节也记载，路加福音1章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当然主耶稣比大卫王更尊贵更伟大，因为他是来自天上的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要促使法利赛人去面对事实的真相，主耶稣要使他们能够知道他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也是大卫的主。所以到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段的争辩就告一个段落了，他们没话说。接着我们来看第46节，马太福音22章46节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，他们不再用言语来质问主耶稣的，但是他们要决定就要开始行动了，去除灭主耶稣基督。他们开始朝这个方向行动，他们看出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耶稣的话，这也是主耶稣的神性一个证明，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性的一个伟大的印证。 现在我们来进入到马太福音第23章，这一章里面，包括了主耶稣与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之间的正面的冲突。主耶稣也是警告这些群众不要跟随这些宗教领袖，主耶稣也斥责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是戴上假面具的人，假冒为善的人。主耶稣之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强烈的话语，而且这里这一章里面，耶稣很严厉地向这些人定罪。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一章的话，也会帮助你的头脑更清醒过来。主耶稣在圣殿里面，他公开地斥责法利赛人，这些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在那里，在圣殿里面，他的敌人变成这是他们聚集的大本营，在圣殿里面。接着我们来看，就是23章1、2节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。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很有权力，他们掌控了对于旧约圣经的解释的权力。然而他们却篡夺了他们不该有的权力，他占了不该有的权力。在今天的教会当中，也会有一些人或者宗教的领袖，他们也是垄断的，占据了这种权力。很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却期待是由这些人来代表他们来讲解真理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。接着我们来看3节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这些人就是嘴巴讲讲做教导的，他行不出来。主耶稣是强调要我们遵行圣经所教导的真理，但是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嘴巴讲讲，并没有遵行神的话。请听主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些批判，从4到7节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的坠子做长了，喜爱宴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，称呼他拉比。这些人很爱出风头，喜欢有头衔，喜欢出名，喜欢穿着一些代表他宗教地位的礼服，或者做一些仪式，好凸显他跟别人有分别，他比别人强，好显出自己的地位很高，高人一等。这些都是主耶稣所斥责的，所责备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这里说到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是指着不要人称你做教师。在教会中，现在的教会里面，很多人常常对牧师、传道人，他有对他的特别的尊重跟尊崇他，但是基本上信徒和这些牧师、传道之间并没有两样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在主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们是弟兄，是弟兄的一个。接着我们看第9到10节，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在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我们知道父亲是给予我们生命的，称呼一个人为父亲，在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把他放在神的地位，他是属灵生命的赐予者，赐给我们生命的。但是把人称为像神做父神的话，是亵渎神的，因为生命唯有是由神所赐给我们的。像夫子的称号，夫子称夫子也是一个有权柄的称号，但是在属灵上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有这种的权柄，有这种的称号，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头。接着我们看十一到十二节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如果你要为大，要做大，要做老大，那你就要成为众人的仆人啊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。在圣经中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之前他都是很温和的、谦卑的，可是这个时候他用很严厉的话来斥责这些法利赛人。没有一位旧约先知像主耶稣这么的严厉来斥责关于罪的事情。当然主耶稣爱主耶稣他是爱，他爱所有的罪人，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舍命为罪人钉十字架。但是主耶稣他也是审判主，他将要审判罪人，所以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。因为今天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有了误解，一般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常常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。我曾经问过一个传道人，问他说，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吗？他说我不相信。我又问他说，你相信主耶稣为我们世界上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他回答说我不信。那么我再问他说，你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吗？他也回答说我不信。我们希望他真知道主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因为没有什么资料显示主耶稣他只是活在第一个世纪里面。我们为什么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？这是根据圣经，根据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生的。主耶稣能够行神迹，他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升在天上，而且将来主耶稣还要来到地上做审判的主，这个都是根据神的话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并不是一般人眼中所想象的那个主耶稣。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在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口中，他认为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，是人想象所把他拼凑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分辨异端跟真理，要很清楚地做一个分辨。现在我们请再听主耶稣他做这样的很严厉的一个宣告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他们要大祸临头了，有祸了。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很严厉的一个字眼，有祸了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主耶稣在这里八次，第八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次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耶稣七次用假冒为善来称呼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主耶稣指责他们用那些荒谬的教导、错误的教导来拦阻人进神的国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他们喜欢做很长的祷告，但是他们的祷告都是有口无心的，只是在表演，并且他们用不法的手段，很卑鄙的手段，想要谋取自己的利益。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五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善于到各处去教导人啊，或者做见证，他们不是来领人归主，他们所带领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从水和圣灵神的道重生的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遵守。他这里提到他就该遵守，他说指说哦，你欠债的啊，欠债的人哦，你要还债啊，你誓言，这个誓言要有约束力，要还债。接着我们看十七十八节，你们这些无知瞎眼的人呐、啊，什么是最大的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遵守。是说到如果没有谨守誓言，他就是有罪的。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两节，你们这些瞎眼的人呐、啊，什么是大的呢？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人指着坛起誓，就是指着坛上，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，人指着殿启示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，人指着天启示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。法利赛人所教导的是，如果你指着圣殿或者祭坛启示，那么你就可以不需要啊谨守你的誓约。如果你指着圣殿里的金子或者祭坛上的礼物启示，那么你的誓言才就是已经有约束力的。当然他们是在诡辩，而且他们把焦点是放在物质上，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着重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神身上。所以以后我们下一集我们再来跟大家分析，因为我们要听到主耶稣用什么强烈的字眼来指责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啊，每一位已经归向神的儿女，我们要不可以效法法利赛人文士的行为，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求神圣灵光照我们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做礼拜，我们不可以单单在口头上， 在言语上啊说了天花乱坠，我们应当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过犯，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我们应当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刚才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，求主帮助你帮助我，不但信耶稣成为一个有见证生活见证的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也求神赦免，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，千万不能够效法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行动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结束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再见，愿神